弟兄姊妹们平安。实在是不晓得今天就是复活节。早上西米姊妹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才知道今天真的是复活节。我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纪念主，每一个主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复活的日子啊。所以今天也这么样的巧啊，我们所要读的第一段的圣经啊，更是说到主的死跟主的复活啊。这一段的圣经是在礼拜二祷告聚会的时候主所给我的，当时我还不晓得今天就是复活节啊，何等的奇妙！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像每一次当弟兄姊妹们信了主，接受主之后要受浸归入主，我们都用这一段的圣经来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所以好像这一段的圣经变成受浸的经节啊，其实不是的。这一段的圣经要说到我们一生，我们蒙恩得救到最后我们见主，或者是主来接我们的日子，我们一切的生活，我们一切实际的根基都在这三节圣经里面。这三节圣经的丰富也实在不是我们这贫穷的人能够说得清楚，说得完全。但今天我们既然要追求主，认识主，我们还得回到这个根基的上面，不然可能我们跑了一段，我们追求了一阵子，到头来发现还是在原地踏步，以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却发现还是空的。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是那样子的确定，我们的根基不是那样子的牢靠。在这里说到主对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一个结束，所有旧的都要在这里有一个结束，主不会让我们继续下去的。对于所有主耶所有属他的人来说，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我们在旧的里面一定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是完全的结束，不但是过去的日子，包括过去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想法，都在这里有个结束。但是结束不是就完了，主又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结束是为了一个新的开始，在一个新的开始的里面，所有一切都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我们都要重新学习，我们都要重新得着。在这里没有人的智慧，在这里没有人的钱财，在这里没有人天然的才能，一切都是重新的，都更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门恩的地位，只要你愿意，只要你靠得住，都可以渐渐的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请我们再读第二段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原文的圣经呢里面没有真这个字。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与他一同复活。第一段圣经说到我们与主同死，必定与他一同复活。怎么知道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在复活的境界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说有一个特征，两个表现。第一个，他说今天所有与主复活的人，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所有与主一同复活的人一定寻求上面的事。这里的求不是祈求，不是像我们一般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那个祈求，不是 ask， 是寻求，寻找 seek。 所以第一个的表现就是我们能够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我们寻求主，寻求上面的事，因为在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什么是上面的事？上面的事是所有与基督有关的，所有主掌权的，这就是上面的事。当然今天主也在地上掌权了，是不是？第二个表现就是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这可不是说我们在地上不吃不喝不穿，不是，在地上仍然有主的掌权，在地上仍然可以寻求基督的掌权，寻求基督的喜悦，寻求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好，那这个力量我们从哪里得着？这个生命怎么样慢慢坐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请读第三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那这样神要把他的旨意福分做在我们当中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活祭就说到你是甘心乐意的，活祭就是你是说到在神的面前，我们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的。如果我们愿意站在最卑微的地位，甘心乐意来到主的面前，在这里神要为我们成就一件事情，就慢慢慢慢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让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第三段圣经里面有一个极强烈的对比，第一个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叫做不要磨成这世界的样式。我们不是一天就爱上全世界的，是慢慢的，不是一个人就那样子像世界的人，他是慢慢慢慢被磨成像这个世界的样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说到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式。另外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神今天要坐在我们身上的，就磨成我们像他儿子耶稣的形象。弟兄姊妹们，你发现在这里有两个诠释要争夺我们这个人，到底你是要被磨成像这世界的样式呢，还是说你愿意被磨成像他儿子的形象，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有人说，马弟兄，有没有第三条路？中间我既不要那个也不要这个。没有，就是这么的绝对。你要不然你就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要不然你就被磨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很清楚吧？没有中间的路线。上一个主日我们说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说他这一个人呢，我们说以属灵的角度来说，他是那位从天降下能救什么在天的人子，这是耶稣基督的特征。他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出于这个土，我们出于这个地，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天降下来的。所以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也跟我们这原本不认识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过的生活叫做属世的生活，他呢虽然在地仍旧在天。所以他说我不属这个世界。怎么知道他不属这个世界？就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往哪里去，就证明了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属这个世界。所有属这个世界的，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往阴间下去了，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属世界，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一直升天，一直上升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今天坐在父的右边，称他是属天的君王。他曾经来到地上， 可是又回到天，他是属天的君王。那今天对于我们相信他的儿女，我们称为属天君王的儿女。所以主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刚才波平聚会我们唱的诗歌105首里面说，以前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什么光景？我们深陷罪海之中，远离平安之岸。如果说这个世界是说到海，如果说这个世界说到那个罪恶深重的海，那么以前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海里面的人。可是今天主救了我们，怎么救我们？绝对不是从上面空降一个救生圈给我们。怎么救了我们？就把我们从海中出来，让我们能够临到平安之岸，这是主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属他的，我们信他的人，我们离开了那个罪的那个深洋，那个汪洋大海，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岸上，所以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如果说用旧约来做比例，所有当时本来在埃及地的所有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就再也不回去埃及地了。他们不属埃及这个范围，不属法王的权下，他们不再属了，他们是属乎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的君王耶和华。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生活要过，就是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之上。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离开了埃及地，他们在旷野，可是有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身体离开了埃及，心还是在埃及。他们常常想起在埃及过生活的一些的光景，很奇妙。圣经里面的记载，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想到了埃及吃什么，这件事情倒是很特别。他们想起以前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花钱可以吃鱼，哎呀多好，是不是？我们想他们说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吃到韭菜、黄瓜、葱、蒜。人在旷野离开了埃及，心却纪念以前在埃及的生活。这个不是神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世界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有截然不一样的地方，有太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说到我们的骄傲，不是说我自己多好，这个不同是说到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确使我们在地上在天上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完全的不同，说到在地上我们过一个与不信的人不同的生活，等一下我慢慢交通什么叫不同的生活。这个不同说到我们今天属他的人在地上要彰显一个不同的见证，这个不同说到我们在地上可以吸引人，可以带领人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有这个很大的不同。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喜好跟得救之前一模一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不同了。讲白了一点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得到了一个遮蔽。人不能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主，人也不能从我们的身上叫主的名得到彰显、得到称赞。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叫我们在他的面前却更加的谦卑，也叫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更加的谦卑，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今天世界上有一个特点， 当世界上的人追求得到一切的时候，显出不同的时候，他就高高在上，他就有那个。可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拥有所有人的仆人。今天我们信了他的人，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过一个越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就更在人的面前显出那一份的谦卑。这是那个不同。所以今天神怎么样让我们这些不属世界的人过一个真正不属世界的生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他今天要用他的道使我们成圣。可是今天在神儿女当中，我发现我事实上也经历到，今天我们对神的道有很大的误解。其中一个最大的误解，说到什么是神的道？神的道并不是知识。我盼望我能够再讲一次，神的道并不是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一直 push 我们，一直推我们，有一个力量在我们后面一直推我们追求知识。这是一个知识爆发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知识好像永无止境一样。今天你得着了，到了明年的时候你才看完全落伍的。特别是今天搞那个 computer 的寿命，平均寿命在 computer 这个 industry 做事的平均寿命3个月，意思是说如果在这个工作的场所你3个月不去工作，你已经落伍了，淘汰了， out。 你知道这压力有多大吗？但是这个是世界上一直推我们的，那个叫做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神的道不是知识，神的道若是成为知识，那就表明一件事情，那表明神的道从来没有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过。如果神的道曾经种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神的道对我们就不再是知识。因为神的道是这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追求我们来得着的时候，我们都要觉得真的是充满了荣耀，我们真的是要觉得充满了那个极大的喜乐。因为当我们得到神的道，当神的道种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是与这位活的复活的耶稣基督相见啊，我们是在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与他见面，与他一同分享生命的喜乐。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许多蒙恩得救的儿女都说，我们希望见到他的面，我们盼望听到他的声音。在哪里？不在外面，是这位活的耶稣基督在他的道的里面，他启示显现在我们生命最深的地方。所以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神的道要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那么自然的，不是今天你撒一个种在地上它就能够种在土的里面，不是，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够迎接这个种子种在它的里面。所以有一次，这最后一次吧，主耶稣要离开世间了，他把他最爱的12个门徒招在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们一同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聚集。在那个聚集的里面，主耶稣说了一段最长的一个交通，就是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那么到了14章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说，世上的人不认识我，但是你们认识我。为什么我们认识他？主耶稣马上就说了，因为我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不是从外面来认识他。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认识耶稣，两个重要的因素，离开一个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他。 主耶稣说到我们认识他的道路，第一，因为他赐下圣灵叫他永远常常同在，这是今天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保惠师。第二，他是在我们的里面，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必须被预备好了，就能够让他，让这个神的话，让这个种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直的成长。所以神的道只有一种人才能够来认识他，才能够接受他，才能够让他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这第一个，这一个人必须是从上头生的，就说今天我们的根源已经跟地离开了，今天没有办法，你就是地上的一个 PhD， 你就是一个地上的文学博士，就说你地上的一个哲学博士，都不能认识他，不能稍微认识他，你必须是从上头生的。这就是那一天这位以色列的夫子叫做尼哥底母的，他来见耶稣，就的学问来说，他也是顶尖中的顶尖啊，可是对于认识耶稣来说，他一点都不认识。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一句话，尼哥底母，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但是你若要认识我，第一，你一定要从上头生。什么是从上头生？上头生说到我们这一些原本出于地的人，主今天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先说英文，然后我再慢慢的翻中文。第一， a new life。 第二， a new fellowship。 第三， a new way。 第四， a new living。 第五， a new man。 我翻成中文了，第一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交通 New Fellowship， 第三带领我们走一个新的道路 A New Way， 第四带领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 A New Living， 第五最终叫我们这个成为一个新的人 A New Man， 一切都是重新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只要有机会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会讶异，那一些好像在农村里面好像水平、知识水平、文化水平最低的人，当你跟他讲到耶稣的时候，哦，他叫你的心很得满足啊，从他里面是一个活的水出来，是一个甘甜的水源出来，是一个喜乐的泉源出来，是一个积极认识主的一个权柄出来。因为旧的一切，你所有从土里面你与生出来一切，在这都是一个结束，主给我们一个生命，新的生命可以认识他，主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交通，在这里我们可以来认识他，主带领我们走一个新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主带领我们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到了最后我们这一个人慢慢长成成为一个新的人，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这是主今天在肉身的日子的里面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所说的，今天所有信他受尽归入他的人，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都是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在这里与他死，与他一同埋葬，更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过来。弟兄姊妹们，死亡哈，一个死还不是最后的结束，什么时候才是结束？我们说人死的时候要入土，什么你埋葬了就是最后的结束了。今天你的身体还躺在医院里面，就算是你的身体盖上白布还没有结束哦。什么是知道最后的结束？就是怎么样埋了，不见了， 所以主今天为我们所成就的，在一个结束的里面，它是一个完全的结束，不留一点痕迹，不留任何一点的地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当今天我们在追求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啊，我的旧脾气又发了。是，可是当我们要从这旧脾气里面得到释放的时候，怎么样得到一个大的释放？你必须要先认识基督的救恩已经将你所有一切有一个结束，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慢慢慢慢来认识它。我盼望以后我们有时间再比较仔细说到这样一个学习。一个的结束就是为了要叫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是建立在我们与主一同复活的根基上。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哎，这段圣经我觉得太好了，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背起来，我们一同来背这段圣经。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在这里他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原文就是叫我们的行事为人有生命的新样式。一切都是更新的，你的生活你的行为是从生命得到新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样式，所以你表现出来的也不太一样。这其中主第一个要得着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有变化，能够被更新。虽然对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来说，今天我们都得到了新生命，但是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被更新，不是自自然然发生的。我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在马太福音16章。当时主耶稣问跟随他的门徒说：“我是谁？”因为很多人都不晓得耶稣是谁，有的人说啊，他是那亚来的以利亚，啊，有人说就是他是摩西所说的要那来的那一个人先知，所以他就问他的门徒。就当时呢，有一个门徒，他得着了从圣灵来的启示，这个门徒是谁？彼得。他说：“耶稣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主耶稣一听到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他马上就什么说：“彼得，你所说的不是什么从人来的，是圣灵启示你的，是神启示你的。所以今天凡是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是基督的，你不要轻看啊。如果不是今天神启示在你里面，若不是圣灵启示在你里面，你也不能这样说，你也不能这样认识。但是当主耶稣一说到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同一个时刻发生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我要进耶路撒冷，我要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并且被杀，三日之后复活。而彼得一听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前面还可以啊，这个受苦啊怎么样都可以，一听到被杀的时候，彼得怎么样？他整个人什么完全被冻住了， frozen 啊，整个人被停住了，他的思想的里面怎么样？全部都停在这里。哦，耶稣要被杀，耶稣要被杀，耶稣要被杀。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盼望在哪里？没有盼望，因为能够救我们的耶稣也要被杀。在他心思的里面，主耶稣讲的那下面那一句话，他完全没有听进去，因为主耶稣说三日之后我要复活，他完全没有听到。就算是听到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说真的。所以当主耶稣一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就抓住他。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说到更厉害的词，说到彼得就当场就责备主耶稣，很厉害。彼得不叫主耶稣死，彼得当场就责备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哇，主耶稣比彼得还要厉害， 主耶稣转过身来什么？也责备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时候的彼得已经跟随耶稣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他也实在是有圣灵的启示，可是一碰到这样子的事的时候，主耶稣什么叫他退去，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认识跟随他的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常常还是撒旦的心思啊。可能我讲这句话大家都要吓一跳，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达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就说一句话，什么？退我后边去。哦，并不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心思很自然就能够更新变化的，但是神的确他要我们的心思能够更新而变化。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而变化，我们可以得救十年二十年，但是我们的生命跟得救的时候是一样的，就跟一个孩子出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可以过了十年二十年，可是就了他实际的年龄，他还是一个月。那就着父母亲来说，就着这一个 baby 来说，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亏损，是不是？的确是的，没有一个孩子他愿意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他还是一个月大，对于父母亲来说这更是他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今天我们这做父母亲的，当孩子一出生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盼望就是什么？哎，赶快喂他，对不对？胖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吃喝哎，胖他一直长胖无所谓，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心意。有没有一个做父母亲就说，哎呀，你不吃算了，哎，你让你瘦吧，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就是如此。所以要知道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盼望我们的心思能够更新，他盼望我们的心思能够改变。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不再像以前一样，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不再像以前一样。你说容易吗？非常不容易。若不是今天有主的话种在你的里面，我说种在里面，若不是我们脱离了好像神的道是一个知识的光景，我们的心思永远不会被更新的。今天并不是说我们打开圣经感谢主你读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感谢主，并不是说这样子就能够叫你的心思能够更新能够变化，因为可能从来没有一刻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神的话是种在你的里面的。但是生命是最真实的，所以今天其实我是很盼望今天所有坐在这里的你们九点半的时候都可以在这里，因为今天我们的姊妹在交通伊丽莎的时候，我说主啊，其实接着她的交通多好，我那个我的交通多顺啊，啊，我就可以接着我们的姊妹一顺，我就可以交通下来了，哦，很多就不必再重复了。可是今天还是要重复一下，对，真正知道一个神的儿女，他得救之后，他的心思是不是有更新得到变化？今天姊妹是讲到列王记下第四章，我就用他的例子。他说当一个妇人当他不能生育神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他高兴，因为他求一直求不到。对于妇人来说，儿子是几乎他的所有的一切，可他本来没有，他得着了之后他当然宝贝，他当然什么喜乐。可是发生一件事情，是儿子有一天死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会什么反应？我想有99.99999999%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抱怨神，是不是？神你太残忍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爱这孩子吗？这孩子难道不是你赐给我的吗？是你不再爱我了，我再也不要信你的，我再也不要来聚会了，我还是回去过我以前不信你的日子的生活。我想99.9999%的弟兄姊妹会这样反应，就是临到我身上，弟兄姊妹，我也没有把握啊。但是那一个妇人，她的反应真是太美好了。她的吩咐，她是请求她的丈夫，叫她丈夫帮她备一个驴子，然后叫那个仆人赶快带她去嘛，见这一位神的先知以利沙。其他都不要讲，平安没有事情，你只要赶快带我去见以利沙就够了。以利沙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以利沙预表的就是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灵，以利沙预表的就是这位神所应许我们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永远以他的慈爱怜悯带我们一生的主。妇人他心思里面他所有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他不说多的话，心里面没有多余的感觉，心里面所有的所想所爱的就是这位神的仆人以利沙。那么他来到以利沙面前之后，这一段的表现更美。他来到他的面前，他并没有马上开口说，哎呀神人啊，我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有什么什么需要，怎么你让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来到伊丽莎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抱住他的脚哭啊，够了，他就紧紧的抱着他的脚。什么叫做抱着脚？你站着的话你能不能抱着一个人脚？能不能？能不能？不能。怎么样能够抱住一个人脚？你人一定要怎么样下去，不论你是用蹲的，你是用跪的，用爬的，不论你什么，你一定要从你现在站的位置怎么样，你一定要下去。我们的姊妹太好了，我说我们姊妹的学习够我们一生来到主的面前当成我们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常常把我们的姊妹摆在我们的面前，常常把这样子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我们的心思要得到一个更新，得到一个变化。他抱住他的脚在那里哭，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在信心里面一个盼望，他说我来到对的人面前，我来到他的面前，他一定能够为我做事。这是今天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今天主已经把这个生命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弟兄姊妹们，神不偏待任何一个人，你我都是，不论你得救的年日有多少，你我都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阿们吗？能不能点个头？阿们。在我们里面就有两个功用在我们的身上，第一叫做寻求，因为今天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17:3的时候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远的生命。今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就有两个表现，第一个叫做寻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真实的我们真正蒙恩得救，我们里面有很一个不满足，在我们的不满足跟世界的人不满足不一样，我们的不满足是说到主啊，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我真的不认识，是不是？有没有？有。今天耶稣对于我们来说的是还是一个大的奥秘，我们虽然常常呼唤他的名，我们常常奉他的名聚集，我们也在他的名下来读他的话，可是他对于我们还是很大的奥秘。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认识都好像认识他不清楚，里面有一个不满足在，对不对？我们想要更多认识他，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满足，说主啊，到底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样子的好，你这样子的得胜，那我呢？我呢？难道我只能远远的来赞美你？难道我只能远远的来仰望你吗？我们里面有个深深的不满足。我们说主，你的话说你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那主啊，今天你怎么样，我怎么不怎么样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满足在，有没有？有。第三，我们里面有一个很神圣的不满足在，我们不是那样子清楚今天神在我身上到底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迷糊过日子的，里面有很深的不满足。感谢主，愿意这些不满足乃是驱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叫我们退后，而不是叫我们懒惰，而不是叫我们停在原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与我们是紧紧相连，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永远的生命。这生命的第二个表现，我们不但寻求他的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叫我们思念哪里的事？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有主同在、基督掌权的事，这一切就叫做上面的事。可能发生在我们平常最小的事上，可能就发生在地上的事，因为今天基督也在地上执掌他的王权。所以我们常常在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到底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在思念上面的事呢？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受造的人，我们一定有所爱的，我们一定有所思念的。就说现在这个时刻，或者说等一下你出了这个门，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甚至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甚至你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你的心思，甚至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心思一定有所爱，你心里面一定有所思念的，有没有？
有。
没有的时候那就叫做什么？我不讲了啊，你们自己去想就好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爱，都有所思。所以在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有谈过恋爱，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谈恋爱。你心里面所想的是谁？你心里面所爱的是谁？对不对？什么叫谈恋爱？茶不饮，那饭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所爱的，有所思念的，对不对？都有的。只是说今天神把我们的这一个的焦点，把我们所爱的转到主的身上。那你说我会不会爱的主多一点，我就爱人少一点？不会的，这个你放心。我只能说你爱主多一点的话，你爱别人更实在一点。我只能这样说。你说不信，那就等你自己去经历吧。当我们更爱耶稣多一点的时候，我们爱的人就更真实，而且这一个被我们爱的人，他得到的益处就更实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多爱耶稣一点，不仅你蒙福，所有在你身遭的人都要蒙福。你多思念耶稣一些，你自己要蒙福，在你身遭的人都要蒙福。但是这样子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很多的时候，今天弟兄姊妹也跟我来说，哎呀，玛丽兄，我就是不愿意来到主面前嘛，我就是对他没有渴慕的心嘛，我就是没有那个火啊。主也知道，主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每一个人当他每一次当神的话种在我们之前的时候，神一定为我们预备，神一定把我们的极其硬又干的土他要来处理一下。所以第一件事情，神给我们一条道路，把你的身体先献上。无论你怎么样，就算你的感觉再不好，就算你的灵在低沉，还是先把你的身体献上。因为在这里圣灵会帮助我们， 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是复活的基督，所有靠着你不能的，靠着他什么都能。我们也感谢主，常常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叫我们再也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只靠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上看，好像都是极其的矛盾的。保罗说，我们这些有的人像是，我们这些没有的人像是有的人，而且一点都不缺乏，我们没有一件缺乏。保罗说，我们这些最软弱的人确实就最刚强的人，因为今天主就是这样坐在我们的身上，把你的身体献上，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自己会动那人所说不能动的工作，他会得着我们这个人。怎么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去经历。他会叫我们这一个人最刚硬的心可以柔软下来，叫我们甘心乐意在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放在祭坛上面。所有上祭坛的祭物都有一个特点，都是甘心带上去的。你只要有一点的不甘心，你就下来，因为神的火不会烧在祭坛上面，唯有甘心上祭坛的，神的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你愿意把你的身体献上，你愿意靠着里面的圣灵，虽然在软弱的里面来到主的面前，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神的火从里面烧旺出来，只是我们在主面前一点的学习。当我们这一个人被预备好的时候，神的道一进来，他就可以一直往我们深处去，可以打到我们心思的最深处，将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可以让神的道种在我们里面的心。弟兄姊妹们，心思要慢慢的被更新和变化，所以能够常常与弟兄姊妹交通是一个福分，是一个享受。当弟兄姊妹啊，好像有一些在生活一些小的见证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慢慢慢慢被主更新变化。有一个姊妹最近跟他打电话，他心里面迫切的就是他盼望他不信主的家人赶快信主。他说，钱财我们不缺，生活我们也过不去，为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时间被世界捆绑得这么紧？到底将来要得什么呢？我想主的话有种在他的里面，因为主的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更何况今天我们所赚的不过是全世界的亿万分之一都不到，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这句话种在他里面，所以他里面有力量，他里面有负担，真正的起来祷告。因为弟兄姊妹们也做见证，在于我们与弟兄姊妹们相处的时候，当我们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当我们与同事与朋友之间相处的时候，他说，原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眼睛里面有良木。这个是礼拜五大家都读的一篇，我都看到你眼睛里面的刺了，我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良木呢？感谢主，这句话种在他里面了，他领受了这一句话之后，他的愿意服在神的面前，也愿意服在人的面前。弟兄姊妹们，神的道是活的，你今天所认识，你今天所领受的是这位活的耶稣，在这里你是与这位耶稣相见面，在这里你是为这位活的耶稣一同交谈，何等的好。他自己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宴席的里面。弟兄姊妹们，羡慕吗？不仅仅可以羡慕，是可以得着的。在这里主见到我们真的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离开你的根基，我的意思是说，在根基的上面你往前跨一步，你愿意跨一步的时候，第二步跨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基督徒的生活的确是满了祝福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最有福？就是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人，这样子的人是最有福的人，因为神在勇士里面要纪念我们。主耶稣说了， 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神就在今天纪念我们，神也在永世纪念我们。凡不属世界的，在圣经里面就给他一个 title， 给他一个名号，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愿我们都彼此鼓励，我们都愿意神的道种在我们的心里，好不好？好，我们自己来经历那复活生命的能力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感谢主，愿意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工作的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都是伟大，我们的心尊他伟大，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本相的里面再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愿圣灵帮助我们在一个最卑微的位置，我们来就近他，我们让他的灵可以长存浇灌充满我们。感谢主，我们再唱刚才那首诗歌274。